来找我们现在看奇藏大师这个部分哈，先看第十一页哈，观因缘品。先讲这个品名啊，请各位看的第十一页的下栏的第八行哈，因为奇藏大师的这个讨论的问题很多哈，我们为了节省时间，也不要让各位心神太烦乱哈，我们挑一些重要的讨论哈。他提这个问题说，因以论题正因缘，何故称观因缘？为什么这一品叫做观因缘品呢？他即使观名是论字，这个观就是论的意思。怎么讲呢？他说，以观遍于心，论宣于口，观此因缘不生不灭，就叫做观。问若尔何故不云论因缘品而言观缘，它是诸佛菩萨如行而说，显论从于观身，欲令众生如说而行，因论发观，故立观名。这两个问题我们合起来讲，意思就是说，观因缘品这个品名呢，为什么叫做观，不叫做论呢？他说，其实这个观就是论的意思。那么观是从心上说观，我们心呢起观想。那么这个论呢是文字语言，从口上说。所以呢，我们今天是要说明如何的去观察，从心上去观照这个法的因缘不生不灭，所以叫做观因缘品。那么为什么说不想论而讲说观因缘，就是说诸佛菩萨如行而说，就是论出于观。那么众生的话呢，如说而行，一个是如行而说，这个叫做从正出教。众生如说而行呢，叫因论发观，是不是由教入正？这是佛法里面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呢，佛的法呢是从佛所证得的空性，所证得的无分别智，出后得智以后，由佛口说宣说出来的，这就叫所证得的无分别智呢，从后得智表现出语言文字。那我们凡夫呢，再从佛的经典，从这个语言文字呢反观，说这个语言文字呢，从我们内心里面呢去证得到这个无分别智，证得这个空性，所以叫做如行而说，叫论从于观身。众生呢是如说而行，因论发观，啊，这是讲到为什么叫做观，中观的观或者中论的论，说中论也可以，说中观也可以，或者说中观论也可以。好，我们这个问题就讨论这个地方，我们看下面哈，这一页的下栏倒数第四行，证明们的问题。品题因缘是什么因缘呢？这是什么因缘呢？这因缘意的话呢，它从三个角度来讲，一个就是讲的四缘，这个四缘呢是有部所讲的，是叫六因四缘五果，这个因缘果的关系呢，这个是有部基本的理论，一切法的升起呢，都是从这个所谓的六因四缘五果，这个因缘果而升起的。四缘就是因缘、所缘缘、增上缘、无间缘这四缘。那么我们看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呢，是 佛陀在所有的大小乘经典里面，历代菩萨所说的论点里面，大小的论点里面所说的便于一切佛法的基本理论，十二缘起可以说是佛法最基本最普及的思想，它含摄在所有的范围里面，就是十二缘起。我们刚刚讲这个四缘呢，是指有部的人，声闻成有部的他们的思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说因缘呢，是说一切法呢没有自性，都是假名安立，所以它的体呢是由因缘而起的，所以叫因缘义。这个呢就是指的中观的因缘性空之义。这个性空之所以性空，就是因为因缘而成就，因缘而生的意思，所以它是观这个因缘。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吉藏大师的说法啊，我们看第十一页下来的倒数第四行，说品提因缘是何等因缘，就是你说这个因缘是指的什么因缘呢？答：总谈论义呢，因缘有三，就是在我们这个论点里面讲到因缘的呢，有三种因缘。一，从下破四缘受名，以四缘摄生意境，就是四缘呢把所有一切万法升起的一个条件呢都包含了完全了，叫摄生意境。今破四缘，亦是八部毕竟无声，显于中时，令因中发观，所以从所破受名，就是所破的这个是所谓的四缘啊，破的是四缘。第二者呢，因缘义呢，说总故标在论出，以生死涅槃呢，凡圣解惑，皆是假名相待，无有自性，所以叫因缘义。也就是说，不管是凡夫的生死流转、六道轮回，乃至佛的涅槃，啊，清净的法身、三身四智，或者是解悟，或者是愚痴的迷惑，这些都是假名相待而有，都是假名的，没有一个所谓的自信。这就叫做因缘义，一切法都是由因缘而起的。好，这是第二种因缘义。第七行，三者此品观十二因缘，故名观因缘品。那么吉藏大师再进一步说，其实这一品呢，主要的还是观十二缘起。吉藏大师呢，他认为这一品呢，所讲的就是观十二缘起。好，在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啊，我们先讲的就是说，吉藏大师认为在这个中论的观因缘品里面呢，可以说有三种因缘的意涵。我们刚刚讲过，第一个就是四缘，第二个就是十二缘起，第三个就是一切法无自性，是众因缘而生的，这个叫因缘义。可以说这三个呢，其实都可以放在这个因缘品里面，也就是说它的一切法的本质，我们刚刚讲过了，一切法的本质都可以用十二缘起来表现。因为十二缘起呢，它就是佛陀教法里面对于宇宙万法的升起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论，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说法。 一切宇宙的万法，它的升起都可以用十二缘起来表现，这是最基本的表现方法。那么我们现在讲说观因缘生，因为我们这个要讲观不生嘛，所以呢这个因缘品主要的思想呢在于说明这个一切法不生。那么一切法不生落到了最基本的宇宙万法的时候，就落入十二缘起。所以呢说这个因缘品是观十二缘起呢，这是很合理的。可是颂文里面呢明明却讲的是四缘不生嘛，那这又怎么讲呢？这个四缘不生呢、是所破，就是因为这一个四缘生，它是生，而我们中观这个因缘品所讲的什么，所要彰显这一品所要彰显的是不生，所以呢四缘不是他观察的对象，是他所破除的对象。所以呢这个四缘只是很多万法中升起的一个法，那么被龙树菩萨拿来作为讨论的一个破除的对象，这个不是作为所有缘生之法的一个基本观察的立场，这是所破的，举一个被破的一个立场。那么第三个讲到说一切法无有自性，是众缘假合而为因缘异的话呢，这个为什么也是这个因缘品里面所观的呢？因为当十二缘起我们如理的去观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十二缘起所代表的宇宙万有的一切法，它的本质就是众因缘和合。所以呢十二缘起是因缘品所观的对象，那么当我们观十二缘起进去了以后，十二缘起所显现的缘起相，真实的缘起相呢，就是诸法因缘生无自性的道理。所以呢一个是从因上说，一个是从果上说，其实这个因果呢就是我们所观的对象。所以说这一品呢、吉藏大师所提到的就是说因缘品，这个因缘品里面所讲这个因缘的这个意涵呢，包含的三义都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因缘品里面的所提的因缘的意涵。好，那么我们这个品名的这个解释呢，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下面哈，就是接续着刚刚讨论的两个题目。第二个题目，第一个题目讲到中论跟中观，观跟论呢的关系。第二个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这个因缘品的品名呢，它这个品名这个因缘指什么，我们说只有三义。那么这三义里面四缘性空缘起还有十二缘起呢，吉藏大师认为说这个因缘品所观的是因缘。那么事实上面呢，在这个因缘品里面呢，其实它没有讲到十二缘起的概念，真正讲到十二缘起的是后面的第26品才真正讲到了所谓的十二缘起，把十二缘起具体的在26品的颂文里面罗列出来。那么吉藏大师为什么他在这一边他说 说这一品是观因缘品呢，啊，那么他举了一些理由，我推想哈，我们个人的推想哈，大家参考就是说，就是说他看到，就是说经典里面有很多的代表性的经典都讲到说，我们在观察这个万法的时候呢，或是修行证得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从观十二缘起而得到的。所以呢，吉藏大师他的理由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发挥的。他举了十个理由，我们不讲这么多了，我们举几条吉藏大师引的经典我们来看啊。第十二页下栏的第五行啊，二者十二因缘通于得失，得就是涅槃幻灭，失就是生死轮回，还有包含大小，大小乘通通都用十二缘起的道理，是故观之。第三条第九行，今言三受同度十二缘合，这个十二缘合啊，就是指的一切法的法性呢，所以这个就是《法华经》里面讲的，说三受同度，三受就是三乘，三乘的圣者呢，都越过了十二缘起这个法性之河。所以呢，也就是佛法呢，把这个万法的本质啊，用十二缘起来表现。再看一下下面第四条，经曰。凡夫顺十二缘故流转生死，二乘逆十二缘成彼涅槃。大士提此因缘呢，本质不生，故不同凡夫之顺；今亦不灭，则亦二乘之逆，故非凡夫行，非成是菩萨行。此论亦生命菩萨所引，归观于十二。所以这边他也是引经典的说，这个十二缘起是生死流转涅槃幻灭的一个主体。接下来我看，五者此论引大品经啊，说菩萨坐道场时观十二因缘不生不灭，如虚空不可净，集聚三种般若。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大品般若里面讲到菩萨要成佛的时候，证到这个佛的清净的觉性的时候呢，那么所观察的是十二缘起，从十二缘起里面呢证得这个空性，证得这个般若实相般若。所以呢，基本上讲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这个吉藏大师就是顺着佛经上讲的三乘也好，菩萨行也好，佛的证的果位也好，都是必须要面向这个十二缘起的思想。好，那么这一段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哈。我们看下面，现在翻第十六页哈。我们前面哈，就是讲这个因缘品的这个品名呢。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中论里面了。因为中论的第一品是因缘品，所以一开始我们先看因缘品，然后就进入这个颂文。那么一旦进入这个因缘品里面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因缘品过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去来品，过来六情品、无因品。那么这里面一个问题就是说，总共这个中论有四百多颂，近五百颂呢，有二十七品。那么这个因缘品，这个品名讲以后，它下面就会面临到就是，这二十七品构成了这个中论呢，这二十七品，它们彼此间有什么关系？一品一品之间，二十七品之间，彼此有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是各品独立，那么这样就会显得很杂乱。当然这个不可取。如果有的话， 那么请问这样子一个结构是什么？基本上讲起来呢，佛经呢，它的结构呢，基本上比较松散，可是也有一个结构可循。因为佛经多半是佛跟弟子之间的问答，不管怎么样的问答呢，它总是有个有序，有个问题的起点嘛，还有问题的终点嘛，对不对？所以它一定还是有一个章节的，有一个章法，有个组织的，有一个体系性的东西。那么这个论呢，菩萨造论呢，这个就不是即席的问答，因为佛者讲经典的时候都是即席的问答。当然佛的智慧我们不敢猜测，我们是用凡夫的心量来看的问题了。即席的问答的话呢，就因为东问一个西问一个，因为佛经里面不是一个人问嘛，他也可能很多人问嘛，对不对？当然佛菩萨的问答都会有一个系统性的宣说了啊。那么论呢，是菩萨自己私下写的话呢，这个就有时间的缓冲了，它不是即席的问答，所以呢就可以呢有调整的空间，就是说它可以做一些排比以后再把它拿出来。所以论呢，一般它的体系组织结构是比较严密的，比较严密的。那么龙树菩萨的这个论呢，应该也有他的思想结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思想结构哈。我们先看吉藏大师怎么讲啊，请看第十六页哈，第三行是第二名论章开合，开合就是整个他的组织架构。天竺自己正在这印度跟中国呢，著笔之于口传呢，夫经讲论者凡有两种，就是印度跟中国啦，讲经的写作著书的呢有两种，一种就是直接的解释，第二种呢科章门，就是把他们的组织系统呢把它做一个组织系统的一个分判，就这两种基本上面都会做。如谭隐自书名此论文有四卷，品二十七，灵气大众未破，众生断肠之病，生二地中道，令因此中道发生正观也。那么第二个他就提出，就是北历三论师呢，名此论文有四卷，大明三章。这个谭隐的说法呢比较简单，那么北历三论师呢就比较这个科判就比较细腻一点了，它分三大段：第一，初有四纪标论大宗；第二，从破四元以下进邪见品呢，破执显宗；第三，最后一纪推功归佛，以初摄初故，四纪标宗在于初品；以后摄后故，最后一纪推功归佛，佛在后品也。也就是说，它分成三段。那么第一段呢有四品，这是整个一论的中纲。那么因为在前面，所以不独立，所以把它放在因缘品里面。那么最后有一颂是推功归佛，也不另外独立，就把它放在最后一品邪见品的最后。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二十七品，整个二十七品呢就是彰显了这个中道的思想，就是破执显宗，破外人的执着，显出中道二谛的思想。好，这就是整个北历三论师的说法。那么吉藏大师的这个说法呢，从这个大的科上面呢，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哈，它不太一样。各位看这个讲义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吉藏大师呢把二十七品分成了大乘小乘两段，前面的二十五品呢分成大乘观行， 二十六、二十七品呢分成小圣观行，这里面的话呢，吉藏大师其实是根据青木的判法。这里面呢，我跟各位说，就是啊，我们等一下还会举另外两个判法呢，我们来供大家做参考比对。我们来看这个议论的框架呢，其实可以从这个品名的章节的每一品每一品的名字呢的关系来看出它的思想结构。因为二十七品呢，他们彼此是同等地位独立的，那么他本身看不出一品一品之间的隶属关系，所以就只能从每一品每一品的名字里面看到它的一个结构。那么吉藏大师，我们私下推想啊，就是他为什么会分成大乘小乘呢？多出这个小乘的这个说法，声闻乘说法呢，主要就是第二十六品的观十二因缘品。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虽然吉藏大师认定这个因缘品呢、是十二缘起，那么第二十六品又是观十二缘起的话，这两品会不会有冲突呢？就当然会有冲突，就是以龙树菩萨的思想呢，他不会在一本书里面呢，他前后两次观十二缘起。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在因缘品里面呢，是没有十二缘起这个思想的。其实它的因缘呢，是指的缘起性空之缘。那么我也提到，就是说呢，其实它本质上面它并没有离开十二缘起。性空缘起这个缘起，无自性的缘起的话呢，它是建立在十二缘起之上的。因缘品里面没有提，可是并不表示它没有这个意涵。那么吉藏大师在这边认定以后呢，所以他就把十二缘起这一品呢，第二十六品呢，他就判成了，因为我们一般的说法里面，虽然说十二缘起是共通三乘的，可是在很多的经典里面说法的说，大乘人观六度，修行六度，这个圆觉人观十二缘起，这个声闻人观四谛，是这样说的。所以呢，因为这个道理呢，因为这种说法，所以呢，吉藏大师就根据这样一个三乘地缘度的说法，就把十二缘起跟邪一品呢判到了声闻乘的这里面去。这样子判好不好呢？我们不谈，就是呢，我们做一个比对。好，那么最后的两颂，最后的两颂呢，崇明大乘推功归佛，在这里面呢，推功归佛呢，北历三论师是最后一颂。那么为什么会吉藏大师分成两颂呢？就是因为这个第三颂，这个邪见品里面三十颂的话呢，第三十颂最后一颂里面呢，他讲一切法空不无，世间常等见，何处于何时，谁起是诸见。这里面的话呢，如果要是归入了小乘观行的话呢，那么这里面就有什么一切法空故，这就是所谓的它又是大乘的空间了，所以呢，就有跟这个所谓小乘观行的有一些冲突，所以吉藏大师把它归入这个所谓的大乘推功。这个是我们在讲到十二因缘品跟邪见品里面呢，也有谈到，也会谈到这个整个的议论的这个结构的部分。那么，所以这是整个的这个吉藏大师的这个判法。那么大乘迷思的部分呢，我们下节课我们再来谈。就整个前面，现在我们已经把二十五品跟后面的两品做了一个区隔，我们再来把前面二十五品结构呢，再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吉藏大师这边他分成什么？就是一开始先把前面二十五品跟后面的两品切开来， 这是大乘的，这是声闻乘的，啊，这小乘声闻乘的，啊，就把前面二十五呢，它又分成了两个部分，这个前面的这个呢，是啊二十一品，以前是世间的人法，观世间人法名中观大乘观行。二十二到二十五呢，是名出世的人法，名大乘观行。出世人法各位可以看一下啊，如来颠倒四谛涅槃，基本上这个从这个品名上面，除了这个颠倒感觉有点特殊以外，其实因为它放在如来的后面，放在四谛跟涅槃前面，所以呢，这四品呢一组是从出世间人法来观大乘观，这个。在各家的说法里面问题都不大。那么前面这个一到二十一品里面呢，那么实际上是把它分成三段啊。我们来看哈，这第一段就是一到十七品呢是初破邪迷，这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嘛，就是这个第十八品，这个第十八品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品，这一品呢是具体的讲到如何的入观，进入去观察这个法的这个真实性。怎么讲呢？也就是说其他的品呢都是讲这个法是缘起性空的，怎么样的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的法，比如说五蕴六情六界染染品三相等等的分析，这个法呢它是缘起空性无自性的，当然在分析的当中就有观的这个力量，可是呢它不是具体的很明显的说明这个观的这个特性。那么在这个十八品这个法品里面呢，这一品就很清楚地讲到这个修观行的一个次第跟一个切入的这个理论，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一品呢，这一品的模糊地带就没有了。我们常说这个模糊地带，它没有模糊地带，就像这四品是出世的法，没有模糊地带。那么这个后面这三品的话呢就有模糊地带了，时间因果跟成坏，这个呢就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判定它是归属在哪一个范围里面，就可以做一些调整了。所以呢吉藏大师呢就是什么初破邪迷，然后呢得意就是用修观行就得意嘛，就得到，然后这边呢是重破邪迷。我们看这边哈，这个初破邪迷里面呢分成略破跟广破，其实略破广破其实都是破啊，这里面问题不大。这里面主要两品呢比较特别是呢，就是去来品，这是第一品一二，这个一到七品呢它就分成七段啊，各自独立的。其实这里面的话一跟二合成一组什么，当然在这里面呢前面两颂是造论的本意，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因缘品里面就是四八部之始，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来不去。那么第二品呢是去来品呢是八部之中，这两品呢是作为整个解释八部思想的代表的思想，所以它也是独立出来的，它也是在中论的二十七品里面有很特别的两品。好了，接下来看呢这些品目，六情五蕴六界染染品三相，这以下呢这些品目它的属性就没有那么清楚。基本上我们来看这样子看过以后，这个表啊，这个黑板这个表就可以说把吉藏大师的它的一个结构呢把它表现得很清楚。我们再来看哈，就是首先分的 这刚刚分析过，我们再来看一下，就首先就是他先分出了大乘跟小乘，再分什么呢？再分世间跟出世间，这样就清楚了。然后出世间再分成三段，出破、重破，中间是得意，得意再重破。所以呢，这个是三段。那么三段里面的话呢，这个出破呢又分成略跟广，略里面呢又分成了什么？四八部跟别四部分。这样子就整个框架就清楚了。这就是吉藏大师的思想。所以吉藏大师思想呢，他在这里面他是比较复杂的，就是第一个有大乘小乘的思想在里面，第二个有所谓世间跟出世间的思想里面，第三个就是有破跟得意的差别，那破还有出破跟重破。其实我们来解析这个吉藏大师的话呢，就用这几个概念就把吉藏大师的二十七品的架构把它解析开来了，就是黑板上写的这个架构就会很清楚。具体的呢，我们请各位看一下吉藏大师的文字，它散落在几个小段里面，我们看一下啊。请各位看19页的上栏的第三行，我们看啊，就黑板上讲的呢，我们根据吉藏大师的书文里面呢，我们读一下哈。19页上栏第三行说，就25品就开为二，出21品破世间人法，名大乘观行，后四品破出世人法，名大乘观行。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再看一下哈，16页下栏的第六行哈，自摄领相承啊，自摄领相承，就是摄领就是我们上次讲过了，就是什么，就是深朗大师啊，摄领大师啊。自摄领相承，就是吉藏大师他有师承的嘛哈，分27品为三段，出25品破大乘迷失，名大乘观行，次有2品破小乘迷，变小乘观行，第三名大乘观行推功归佛。看到没有啊，就是我们刚刚讲义上面，各位讲义上面写清楚，讲义上面的把它分成三段，就是这个16页这边的。好，我们再回过来看19页啊，19页这边我们已经看19页的第三行呢，就把它分成了世间跟出世间的。那么世间的21品呢，我们再看倒数第七行，就21品呢又开为三，出自观业品一到17品呢有破秉教邪迷中道实相，第二观法一品，看到了吗，这一品名得意，第三十品因果品成坏品有三品，重破邪迷名中道实相。所以呢是出破、得意、重破三个观念，这就是21品里面的。那么21品里面前面17品呢，我们看下面下栏的第五行，就出17品又开为二，出有7品略破人法名大乘观行，次10品广破人法变大乘观行，出略后广未解一故，又立根一物，略是辩解顿根难了，广开乃悟，这是出略后广。那么前面七品呢就各为七段，看到没有，就七品就为七段，就是分成七段。因缘品里面两个，第一叠八部续照论义，这个八部呢就是指的前面两颂，第二重叠八部，而且就八部呢而解释啊，解释。好，所以这就是整个的这个吉藏大师的一个科式啊，吉藏大师科式就是这样子。我们这节课我们讲的这个吉藏大师的说法呢，我们下节课呢我们还要就另外两位，一位是应顺法师的，还有一位是深沉的啊，这个西藏的深层的这个科室来跟各位呢比对。那么我在这边要提醒各位，在比对的时候呢，因为 这个科判呢，榕树本身没有科，那么所以呢，怎么科就是后人的自己想出来的，就是由无生有。这个无中生有啊，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可是毕竟这个有呢，生出来的这个科判呢，它必须要符合原来的27条啊。那么所以这个科判怎么去判呢？第一个要什么？要根据什么？根据这27品的品目来判断品目啊。第二个还什么？要根据佛法的基本原则来判断。这是两个思考的角度。那么佛法的原则有很多的理论体系，比如你是唯识的思想呢，还是如来藏思想呢，还是中观的思想呢，你是世间染法的东西呢，还是出世间的东西呢，还是出世间跟世间融合的东西呢？哎，这个东西就很多咯。你是教理行果呢，你还是性解行证呢，还是心道果呢？哎，这个结构就很多了。那么所以呢，怎么样的把这个中观做一个架构，这就是要根据27品的品目来思考。我们跟各位提醒了啊，也就是说切开的部分就是它有最独特的一个意涵的部分，这个部分，这个第一个就是12圆品这个部分，这个是一个非常要面对的问题。过来呢，就是这4品呢，这4品要面对，因为这4品呢，摆明了如来颠倒四谛涅槃，它就是出世的思想，这个是没有办法更动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这个法品，这一品非常特别，所有中论的品里面只有这一品它是讲具体的说明了如何的修观的，而且呢其他的品都是别相因缘，12缘起是别相，邪见是别相，涅槃四谛颠倒如来成坏因果十六种啊，这个3相然，这些全部都是别相，只有第18品法品，这个法呢是通相，通相。所以呢这个通相跟别相就决定了，还有就是是不是观行呢，还是说理，这就决定了这个法品呢在这个中论里面它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就是这前面2品还有1缘品是8部之始，去来品是8部之中，这2品也是非常特别的，这是解释8部的思想，这2品的地位你也是没有办法混淆的。好，从这一边开始，6情5蕴6戒以下，跳过了法品以后，到这个地方，这一个部分就比较模糊了。可是呢，这一些比较模糊、比较没有很明确的意涵的呢，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到，它还是有差别的。那么于是根据这个差别呢，我们再来看出来它是归属在什么地方，就会比较清楚，就根据这一些已经确定的来判别，就会很清楚。这个是我在跟各位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给各位做了一些思考的原则啊。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也就是说这一些品目，不管吉藏大师的也好，就设立以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生成的，还有这个印顺法师的，那么基本上他的思维是没有离开这个几个品、几个代表性的品的一个分别的。而且各位可以看到，等到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在断的时候，在 在切断这个章节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些地方开始切断。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品目它的特质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么怎么样的定位到最恰当的，就是我们对于其他没有定位的跟已经定位好的他们的关系做了最佳的解读的话，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判识。这就是怎么样的能够分别出来佛法，我们怎么样从文字中间，混沌不清的文字中间找到最好的解释的角度，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读得懂佛经。好，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